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下午的时段我们再次的再来上这个主日学雅歌书。主，再次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继续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这样的一颗愿意学习的心，以致在你的面前我们奋力的追赶。求你帮助我们，以致让我们学习，我们领受，我们得着帮助，指教我们，带领我们，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的当中能够思想到你要我们学到的功课。我们恭敬将以下时间交在你手中，求你引领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上一次我们就讲到雅各书，我们那时候只是讲到第三节哦，第三节。那么从第一节呢，雅各书的第二节一直到第八节里面，很容易记得有两个吗？一个是渴慕之歌，渴慕之歌，那第二节跟到第三节渴慕之歌，然后呢第四到第八节呢是讲到一个拦阻。那么这边就讲到这个，在雅各书的里面呢，那么苏拉密这个女孩子，她对她的那个她的良人，就是对那一个所罗门的那一种的渴慕。那渴慕的时候呢，他们会受到拦阻吗？会有受到这个拦阻。那今天我们也只能够看到几节的经文，几节经文。那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比较会提到这样的一个雅各书。那么在这个雅各书的里面，的第五节那边就提到，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帐幕。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那今天我们就会提到一个题目，那你怕黑吗？年轻的可能不认识，那我们比较年纪的我们就知道。然后那时候那林子祥就拍了这样的一个广告 Guinness Star， 那个黑啤酒，那他就在里面就问，你怕黑吗？他就问这样一个问题，他说黑有什么可怕？那其实他在为打这个广告，打这个广告。那今天呢，我们的主流学比较就着重在这个黑，这样的一个东西。那黑，那我们来读这个经文。那么上次我们已经解释过了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从第四节来读起，读到这样的一个第七节，对，到我们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必快跑跟随你。王领我进入他的内室。王啊，我们要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提说你的爱，胜过提说美酒。他们爱你是合理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幕。你们不要因为我黑就盯着我，因为太阳把我晒黑了。我母亲的儿子生我的气，他们叫我看守家里的葡萄园，我自己私人的葡萄园我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放羊？中午你在哪里使羊群躺卧休息？我为什么在你众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做脸的女子呢？你这女子中最美丽的，你若知道，可以出去跟随羊群的脚中，在牧人的帐篷边牧放你的山羊羔。那第四到第八节到底要讲什么？那你们有读吗？回家没有读啊？哇，很老实。那第四节到第八节就要提到，那这边就是这个苏拉密这个女子的一个表达。那表达的里面我们就开始就讲到，那第二到第三节这边是谈到她的渴慕，她对这样的一个王子的渴慕，对她爱人的那种渴慕，她的热爱比酒更美。她的再次就提到她的爱人的那种香气的芬芳，好像膏油，而且呢这样的一种的对她的那种的渴慕爱慕呢，不单是苏拉密这个女孩子，那其实众童女都喜爱。所以变成所罗门在当时呢，他在经过这样的一个葡萄园的时候呢，不单是苏拉密女孩子对他有那种的爱慕之情，而且所罗门当时年轻的时候，他的那种的智慧，他那种的气质呢，其实众童女都很喜爱， 哦、这种的气质。所以这边就讲，所以呢我们就谈这上礼拜就提到说，看对方我们不单只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从主观还有从那个客观的角度里面去看、哦、看这个人的气质。好，那第四节开始呢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第一到第三节他有提到，第四节他就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人内室。当我们读到第四节的时候，那就哎呦，这个女孩子怎么样这样的、哦、不单是上一个礼拜讲到她很盼望她的爱人对她的亲吻的那种的那种的声音，而且是吻到出声的那种的渴慕。那现在还不单如此呢，而且她就快跑跟随这个她的这位爱人，而且王带我进入了这个内室。那这边就要谈到的是说，不是这个女孩子很随随便便。好，那我们在看原文的时候呢，到底是什么？她不单被那个她的这个男的所吸引，她就快跑跟随他，那她就带她进了整个内室。内室在原文里面，就有很多人就以为说，他们就在里面就比方说这女孩子是一个很随便的女孩子，但不是。在原文里面呢，这边要提到什么？那英文的解释第四节是 Take me away with you, let us hurry、哦、跟随你 hurry, let the king bring me into his chamber, 在这边里面就提到这个东西。那真正的原意的意思是说，愿你带我离开，让我俩快跑、哦、带他离开这个葡萄园这个地方，那我俩快跑呢、哦、那愿王带我进入他的这个内室。那我把这个放成黄色的字，这个愿呢但是王带我进内室是一种的渴慕，但是呢真正有发生吗？没有，他只是说对那个爱人的一种渴慕，不单他的亲吻，也爱人他们爱人带领他、哦、让他们能够两个人相处在一起的一段美好的时光、哦、那么这边就形容讲到这个内室、啊、他们不是在跑那个地方隐秘的地方，两个人躲在一个房间里面做什么事情、啊、这边不是，他那个愿字是一种很渴望很渴求的意思，但真正的呢只是心愿，他还没有跟良人有真正的那一种的肉体的接触。所以这个是苏拉密女孩子她一个可爱的一个地方、哦、所以这边是用这样的一种的形容对她爱人的一种的渴慕、哦、从这边里面。但是呢我们暂时就讲到苏拉密女孩子是我们所学习的榜样，因为呢在还没有结婚之前，还没有到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子怎么守着她的童真、哦、怎么守着她的这样的一种的圣洁圣洁。所以这边只不过这个内室里面，王带我进内室是一种渴慕的一种的心愿。所以这边的解释对第四节是，愿你带我离开，让我俩快跑、哦、那王愿王带我进入他的院室都是心愿，但是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在未婚之前呢有发生任何的肉体的这个关系、啊、这是第四节里面的一个解释、哦、那他这边就提到这个王呢，他就对情人间的称呼。所以苏拉密这个女孩子，她不知道她的这个爱人其实就是所罗门王，还不知道，只是觉得这个人年轻的、哦、好像那个灰姑娘一样、哦、看见那个我很漂亮的那个、哦、但是其实这个就是所罗门，当时他扮了这样的一个穿了一个便服来到他的这个葡萄园的时候呢的一种的装扮、哦、但是他对王有时候称为我的良人，有时称为这个王，是一种对他的一种尊贵的尊敬的称呼，对他情人的一种的称呼、哦、这边的解释。好，那在第三节接下来他就讲第三节的，往往我们要因你欢喜快乐，讲到三次我们的提索，他的爱胜过提索美酒。那这个爱呢，证明这里的爱呢并不是一种性爱描写的性爱关系，而是情人间刻享单独一起享受亲吻跟彼此热情的记载，上礼拜已经有大概解释。所以呢女主角欢喜快的原因，因为男主角跟他单独的什么享受亲吻跟这样的热爱，所以男女的爱情在大家眼中看为什么比酒还美、哦、比酒还美。所以他的女同伴欣赏男主角是理所当然，因为呢众同你都爱你、哦、上一个礼拜我们有提过。所以他边讲到的爱情人格呢，男主角的爱情人格也受到女主角跟大家的仰慕，上一次我们就讲了、哦、这是女主角对爱情的一个基本的基础。所以这样的一种的客观主观也要有客观的条件在里面、 哦，这个是大概题。然后第五节开始呢，到第六节我们讲到障碍，他们遇到什么障碍呢？遇到什么障碍啊？第五、第六节里面呢，就提到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什么意思？彼此之间男女的一种的那种爱的一种的渴慕，但是呢，来到一个的，就是说从外表里面所带来的一种的障碍。那苏拉密女孩子就讲说什么东西呢？我虽然黑，很黑吗？啊，这个不够黑，刚才就就是说其实不够黑，其实他讲到那种黑的，正是那种黑人的那种真正的那种黑，很黑哦。不过你从这边你要接下来第五第六节你提到的说，而他那种黑不是像那种中东的黑人一生下来哦，那种什么地方印度的一个什么地方，他的那种黑是真正的黑到发亮的那种黑，他的不是，他的是因为客观的因素哦，就是说他在看守葡萄园的时候被太阳所晒黑，然后第六节就会有解释的这种的黑。那虽然黑呢，却是秀美哦，却是秀美哦。那这边就提到这个东西，所以女主角描述自己外在的障碍呢，什么东西呢？太黑，不过她觉得自己还是很漂亮哦。对着自己说，我虽然黑，但是却是很秀美的。她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在雅各中很多次的出现，是指所罗门王的宫女或者耶路撒冷上流税中的女子。讲到这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京城的这个地方，秀美就讲到很美丽、很可爱、很得体这样的一个意思。好，这边就提到我虽然很黑，却是秀美，所以当时审美的标准黑就不美，所以女主角需要强调自己仍然是美丽或可爱的。哦，他就讲到那一种的黑，所以黑，你怕黑吗？这边就提到这样的一个黑。那就讲到那个基达的帐篷，基达在哪里呢？那基达就在这个地方，靠近沿海那个地方，摩亚的这样的一个平原哦，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提到说，当时呢，他大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哦，大概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耶路撒冷的地方的北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做牧羊这样的工作。而这个女孩子就形容她的那一种的美呢，好像基达的帐篷。什么意思？什么是基达的帐篷？那基达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的旷野里面，在旷野里面呢，他们的牧羊人、牧羊的民族，他们都是用帐篷，就好像亚伯拉罕出乌尔之后呢，他一生就住在帐篷里面，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旷野里面，都是住在帐篷里面。那基达的帐篷是什么意思？哦，那基他的帐篷是怎么意思？基他的帐篷呢？哦，他们就是这样大，整排整排这样大。那基他的帐篷，他们是用什么？骆驼毛。那骆驼毛，因为它是黑的，哦，黑的，哦。那骆驼，因为它也就是称为不洁净的动物，哦，在利未记十一章里面提到这个骆驼羊毛不洁净，所以人就称为不可爱，也是不叫人喜悦。所以说，一般的人。哦，的这样的一个，所以他讲到基达的帐幕的时候，他说我虽然黑，好像基达的帐幕，就是说在平原旷野里面，如果你一眼望去的时候呢，基达人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沙漠旷野的地方搭帐篷的时候呢，就用这一种骆驼羊毛所做的一种黑色的一种的帐篷，哦，棕黑色，所以你远远望过去的时候呢，就是黑压压的一片，所以他形容他那一种的美，就好像那种基达的帐篷。那除了这样讲了之后呢，他还说什么呢？他就形容到什么？自己肤色虽然黑，但仍然是高贵美丽而有独特的风采，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的风采哦。这个女孩子哦，这女孩子，所以呢，他说什么呢？哦，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那所罗门的幔子又是怎么样？你会想什么？黑色吗？为什么你会想到是黑？那所罗门的幔子不用什么骆驼毛做的，它是用什么？这边不讲到幔子，所罗门的幔子，这个幔子是什么？它不是讲所罗门的帐篷，它是讲它的幔子。所以这个表示是什么？帐篷是一种外在的，幔子是什么？内在的。那所罗门的幔子多漂亮哦！所以基达的帐篷好像是黑色，外表虽然黑， 啊，这边有讲说，那所罗门的呢，是讲到里面的那一种的华美。哦，我虽然黑，人的看法却是秀美，神的看法。所以呢，你从这边的第五节的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哦，学到一个功课，所罗门的幔子多美。哦，所罗门的幔子多美，这是所罗门的木幔，他的王宫，呀，呀，他的王宫很漂亮啊，很漂亮，这个很华丽。所以因此呢，在这边就提到说什么？我虽然黑，却是秀美。这是黑，从人从外表里面来看，就好像我们看这些，哦，虽然是黑人的看法，却是秀美，看的是什么？内在的，内在，外在虽然不很漂亮。但是内在更重要，哦，内在更重要。好像什么基达的帐篷，虽然外表是黑，但是里面呢，就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又很华美，又很华丽，哦，又很华美，又很华丽，哦，就好像像所罗门的一个幔子，很美，很华丽的一个幔子，哦，哦。那么在这边呢，他就解释为什么他会被晒黑的人，他不生下来就是黑，哦，本来他是很秀美。但是会怎么样呢？因为他自己被晒黑的理由，他便是说什么？因为兄弟对他生气，使他看守葡萄园，以致太阳把他什么晒黑，太阳把他晒黑。哦，那黑的意思呢，就是注视跟晒黑是同一个字。而且呢，他的兄弟对他生气，生气就是轻看他，轻看的意思，对他发怒，哦，对他发怒。所以呢，你就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晒黑的理由。除了外在呢，从自然界而来，太阳把它晒黑，哥哥对他的生气，这种的怒气呢，也是使他发热，也使他燃烧的意思，就是那一种的黑，哦，所以很多外在的那一种的给他的这样的一些，哦，给他这样的，所以这个被晒黑的这个东西呢的名称就是说，有从外在来的因素，有从家里的来的人来的因素等等的这一些，然后自己的葡萄园呢，哦，指他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的仆人，我却没有看守，我却没有看守。所以呢，诗歌中呢，雅各的女主角跟他母亲的关系很亲密。那这个兄弟上一次在导论的时候讲，这个兄弟不是亲兄弟的姐妹，而这个兄弟是好像是不是亲生的，所以父亲可能已经去世，所以家庭的权柄落在什么兄弟的手中，而兄弟因为苏拉密女孩子。不是亲亲妹妹，所以对他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对他在家庭中的地位呢，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以致叫他是什么去看守葡萄园，以致他自己的葡萄园他没有去看守，而哥哥叫他去看守其他的这些葡萄园，所以有这样其他的这些因素在里面。好，来到一个问题，所以刚才就提到这样的一个黑，所以呢，不在外表而在内心，外表好像基达的帐篷。而内心就好像什么，哦，这样的一种所罗门的帐幕这样的华美。那这一节的里面，如果用灵异解经，我们会用怎样的来看待这一节的经文？来，我虽然黑，但是我很秀美；我虽然外表黑，但是我内心却好像所罗门的帐幕一样。怎么来？灵异解经，那你从他这界里面，好像你在灵修的时候，从灵异解经里面，你可以多做什么帮助？我虽然黑，你黑吗？你怕黑吗？啊，记得吗？查经、读经、观察，然后解释。OK， 那你用灵异解经的话，你怎么看待这个“黑”这个字？罪。OK， 龙静讲罪。你灵异解经里问那个黑，你把它表示说罪，那你怎么把它解释？我虽然黑，但是我很秀美，我看自己好像什么基达的帐篷，黑吗？是黑，但是我内心好像所罗门的什么帐幕，很华美，什么意思？所以黑是讲到罪，那你怎么接下来怎么解释？比如说你现在在读经，你读到第五节这个经文，你怎么看待？你怎么解释？我虽然有罪，神还是很爱我们。神怎样爱你？你黑吗？啊，呀，哦，对，你可以这么看呀。所以第一个的是，你从属灵的解经的里面，第一，你感恩。我们黑吗？每个人都黑，天下乌鸦一般黑。为什么呢？圣经说， 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罗马书三章就提到，有完全人吗？没有完全人。因为什么？在神眼中来看，我们世人都是什么？罪人。我们在神的眼中看，我们都是哦噜噜的，我们全部都是黑的，对不对？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没有一个好人，连一个都没有。但是呢，神看我们就好像基达的帐篷，黑吗？但是现在神看我们却像什么？所罗门的幔子。为什么？因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洗净，我们在神面前已经什么？因信称义。神不再看我们为什么罪人，而看我们为义人。义人我们站在神面前，就像早上张圣牧师讲，我们有两件衣服，对不对？第一件是什么？因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就已经穿了什么？义袍。那另外的第二件衣服，那是你要用钱买的白袍。白袍我们要用钱，那这个钱是什么？不是世上的金钱，而是你要用什么？你要用你的一生，你要尽力的去追求什么？神的义。记得吗？上一次讲到什么是神的义，是人的义。我们信不是人的义，而是因什么？因做神的义。罗马书一直在讲，义就是神所看为好的，神所看为正的，这个就是义。所以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做的，神就以此看为我们的义，就是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就是神的公义圣洁把这样的一个袍子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第一件衣服你已经穿上，所以神不再称我们为什么？为黑。神不再称为我们为基大的帐篷，神称我们为什么？所罗门的幔子。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有这样的。那从这样的属灵灵异，你还学到什么功课？圣经还有讲什么？神不看外表，神看什么？内心，对不对？所以外表我们虽然黑，外表我们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是可能更看重的是什么？人的这个内心。所以里面的那一个更重要，不在于外表的装饰。你可以用怎么样的，涂了厚厚的唇膏，涂了厚厚的 SK2 等等这些东西，把你整个人就是化妆的怎么样但是呢，神更看重不是这些外表，更看重人的内心里那一种的正直正直。所以从这个黑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很多东西然后什么东西呢？他就讲到第一呢，他被变黑的理由不让弟兄对他的生气，还有呢，使他看守不是自己的葡萄园，而看守别人的葡萄园。外来的因素，太阳会把他晒黑，兄弟不把他当作妹妹看，叫他去看守别的葡萄园，所以这些都是他晒黑的原因，对不对？所以有一些外在的因素会影响我们。虽然我们信主之后呢，你不是完全的，对不对？哇，我们还没有成圣吗？我们已经成圣，在地位的里面。你完全成圣吗？你还没有。你还会黑吗？我们会黑，为什么但是呢，我们已经罪的权势已经不在我们身上，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那现在呢，罪只能会对我们有影响，而没有那个权势，因为权势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权势。所以哥林多十五章前书十章就讲，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死的权势、罪的权势已经没有在我们身上。但是罪还会影响我们吗？会，因为我们还没有等到那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日子的来到。所以呢，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罪还会对我们有影响。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什么？会被太阳晒，对不对？所以会变黑，有其中的一个，我们还会被太阳晒。所以呢，因此呢，这些外来的因素会造成我们会黑的原因但是这些会对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很注意这些，还有生气啊这种外来的因素这会对我们属灵的影响，生命的一个影响。所以你可以从这边，从这个黑这个字，你可以学到很多功课可以学到很多功课。所以呢，环境背景加给人负面的影响和伤害还有吗？还会作为基督徒你还会有这些从外在而来的负面的，还有从外来的一切的伤害还会有，我们还会有他这边就讲到说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又有什么意思的解释？我自己的葡萄园我没有看守，叫我去看别人的葡萄园， 灵异解经又讲什么东西，你可以从边学到什么，可以学到什么东西。我自己的葡萄园我没有看守，我哥哥叫我去看别人的葡萄园，所以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我却没有看守。你可以学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可以学的？他说什么看守葡萄园，这是众人的，有没有？但是他自己的是什么？他自己的却没有看守，就是说连自己的那样的一个东西我们要很小心。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做很多东西呢，你在这边做什么，我们会为其他的事情打拼，对不对？有没有？为做我们的事业打拼，为做其他事情，这些是什么？别人的，不是你自己的。你自己要做什么？在你自己的灵性，你自己的生命里面，你要好好去建造你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不是说在这样的一种的里面，虽然看守自己的葡萄却没有看守，我们可以从这边灵异解释里面，那今天我在这样的一种看守自己的葡萄园，我付了什么代价呀？但是今天我们所看重的是别人的葡萄园，我怎么去耕种，我怎么去浇灌，我怎么去做，所以你打拼，加班啦，打拼啦，一直付很多代价啦，为老板打拼等等这些东西。但是你要顾自己的什么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这是我们更重要的。你要守你自己的葡萄园，你自己的生命，因为永恒的生命这个是个人的，而不是其他的。你要在上面好好的去什么建造，去耕耘你自己的葡萄园。好，七节他就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想我在何处数羊歇息，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蒙着脸在当时是什么东西呢？什么人蒙着脸啊？就是不正经的女人，在当时的社会，所以当时以色列人的社会有几种，就是如果你读记得吗，小先知书我们讲，那特别在最后的那个马拉基书，他们为了要娶外邦女孩子，把自己的法妻把她什么休掉，她休掉的时候，女人在当时在社会是没有地位的，没有地位，那除非她的夫家还肯收留她，但是当你一出嫁之后呢，你从这支派或者被嫁到其他支派，在女孩子在她自己本家是没有什么，没有地位也没有家产，所以呢，她被嫁出去之后，如果被休的时候呢，她就成为很怜的一个什么寡妇，成为一个寡妇。寡妇在当时不是丈夫死掉，寡妇在当时社会被称是被人休的女人，所以她没有社会地位，她也没有经济能力养自己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沦落为什么一些不正当的女人。所以他们坐在什么呢？他们就坐在一些路旁的旁边，蒙着脸，蒙着脸，那做这些这 不正当的一些的勾当这些。所以这边呢，苏拉密就讲到什么东西呢，在这个羊群旁边呢，我何必好像蒙着脸的人，其实不要把我当作不正经的女孩子来看的意思，他为什么？他告诉我，他就告诉他的良人，他的这个他的这个王子，他的爱人，他说你在何处牧羊，在哪里使羊歇息，我在那边呢，我可以在那边去找他，找他，以致他不需要在他的同伴的当中蒙着那个脸，不要人家把他当作是不正经的女孩子，这样的一个意思，他对他的那种张望。那在这一节的里面，第七节的里面，何处使羊歇息呢？同伴的羊群旁边呢等等，这方面又有另外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这边就说什么呢，当然你这里指中极美的，你若不知道呢，只管跟随什么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又有另外一个属灵功课你可以学习的，这边我们可以学到什么？跟随羊群的脚中，羊群跟着什么脚中走，跟随长老主同在的基督徒，我们都是这一切的主里面的这些羊群，我们跟随主的脚中走，我们大家一起同奔这个天路，我们跟着羊群的脚中。那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那英文这边的解释他说 You have not knowledge or most beautiful among women, go on your way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fox and give your young goats food by the tanks of the 什么 keepers， 它变一个 s， 是非就用复数来解释，有主的同在教会的牧人。这边就讲这个地方你能够得着喂养，把你的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放在这样的一个帐篷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把人带来把它放在这里。那有不同主的这样 keeper， 有这些教会的牧者，有主同在的教会的牧者，他在这边就可以牧养他们，成为一个牧人，可以牧养这羊群。所以这羊群呢，我们大家同在一起呢，我们可以跟着基督徒在一起，我们跟随主的脚中走，我们来到一个教会的里面，在一个牧者里面的喂养的里面，那我们能够好好的多做这样的一个牧养。 OK， 教会是谁的？教会是谁的？主的，对不对？主的。那如果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读到当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以弗所书20章还是22章我忘记，他就讲到什么东西，我把什么上帝的群羊托付给你们。所以上帝把羊群，就是我们这羊群，托付给这些牧者。所以羊群不是某某牧师的，羊群不是某某长老的，不是。而这个是羊群是谁的？是主的羊群。上帝把我们这些羊群托付来给他们来做喂养。所以这些羊群，第一，我们认羊主的声音，我们跟着主的脚中走。然后我们羊群呢，这些群就是一群的意思。这些 fox,OK,、okay, 我们这些羊群。那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放在一个教会里面能够得着喂养的。所以上帝把这些羊群放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所以属灵的意思里面，在这经节有这样可以这样的一个解释。好，所以教打扮好自己，跟随羊群的脚中前往，终于他在野地的地方寻见他的良人。寻见他。在这些经文的里面就提到。好，接下来就提到这个，今天我们就提到这个黑。那还记得这个造船吗？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他的著名曲 ，OK， 这首诗歌，他这边就讲了什么？每个晚上在梦的旷野，我是叫的巨人；每个早晨在浴室镜子的前面呢，发现自己活在剃刀边缘，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呼来唤去的生涯里。梦想做和实现之间的差距。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宽容，那个就是我。那今天我要提到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从黑的里面你来学一个功课。所以我们虽然不美，我们虽然不美，人看我们丑，人看我们黑，但是这个不重要。刚才就提到说，神不看外表，神看内心。因此呢，就在我们选择伴侣的当中呢，我们应当抱有怎样的态度，我们抱着怎样的态度。所以赵常说，我虽然很丑，但是其实他很温柔的呀。其实谁的妈妈，司仪的妈妈应该同意其实丑人呢，他的老婆很漂亮的，真的。我其实我看到很多人，有时看到哎呦，他的老公为什么是这样，但是他的太太很漂亮这样的一个东西就看所以我就想的时候，就想起这样的一个造船的这首成名曲，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但是我们看的不是外表，神看的是内心。那我们怎么在择偶的条件里面，我们应当怎么样？所以找对象看外表重要不重要？来，现在是生活应用了。OK， 当你选伴侣的时候，你选对象的时候呢，外表外观重要不重要？讲现实一点，蛮重要。OK， 蛮重要，还是哪一个重，哪一个比较轻？外表还是最重要，内心是第二重要。所以你比较注重在选外表先，对不对？没有，现在是问说，当你要选的，你是先看外表，现在是看内心。你现在享受外表，但是你现在是说他的内心发自什么？你到底是外表重要先还是内心重要？先看外表先，所以一定要漂亮先，所以这是你的条件之一啦。其他的人呢？看心啊，你怎么选他的？你当时怎么选美惠的？ 啊，你讲错，你今晚归榴莲客哦。啊。你先看他，也一样的，你看他怎么样，他看你怎么样。怎么讲？第一眼，情人眼里出西施。啊，看美咯，所以还是外表重要啊，对不对？看美先啊，看美外表啊。啊，还有吗？啊，当然外表是实在的，对不对？弟兄讲的哦，龙静也可以讲，你看外表对不对？当然，外表是第一个你先看的 ，OK？ 哦，但是外表重要吗？对，重要吗？重要，重要吗？重要啊，对。对，啊，头发不要乱乱，黄脸婆呀，还有吗？啊，啊，还有吗？啊，所以这个很啊，都是比较主观的，我们都觉得说，第一，外表很重要，哦，外表很重要啊，其实不单是外表，我们也内心。其实我们要的是两个，你要平衡，哦，你要平衡，外表跟内心太过看重哪一边都不好，你不可以倾向，你要 balance。为什么这样解释呢？第一，你太过看重外表，不重内心，感情上只是很肤浅，对不对？我们就讲了，那么最美的女孩子有一天会变成黄脸婆，啊，一定会的 ，OK？ 特别是生了孩子之后，哦，上了年纪之后，你一定会。哦，所以你看，咦，怎么以前是很漂亮，为什么现在是变成这样的？哦，呀，所以很多人哦就是这样，哦，特别是生了孩子之后身材就走样的。所以这个外表的东西，如果单看外表很肤浅，那如果你只是看重内心，你不看外表，哇，那个人内心很好，哦，很好很好，好像刚才你讲到那个，哇，忽然间你娶了一个印度婆，哇，内心很好，但是外面很黑，啊，你怎么？一个华人你牵着一个黑人在外面走的话，人家眼光看为什么好找不找，要找一个火噜噜的，都会这样讲，对不对？外表，外表，哦呀，所以找对象最好是什么？你可以平衡，哦，这个是可以平衡。当然外表是第一个，差不多，不是那种你选那个世界美女，哦，不是选那个，差不多长得不错的，哦，都可以的呀。但是这个还不是你最高的条件，你要平衡说他的内心怎么样，所以这个是你主观，你还要客观。所以我们就想说，你还有导师，你还有牧师，反正你带给你的家人看，人家人给你意见。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你的选配偶的条件，姐妹找弟兄也是一样，所以你们是选什么？先看内心还是看外表？姐妹呢？那你怎么选他？帅哥，啊，好好好，那个，啊，眼睫毛哇，还是外，他眼睫毛好看啊，对吧？眼睫毛，你站起来给他们看一下，哈哈哈哈，眼睫毛啊。翘上，翘上。哦，啊啊啊！我们这种是没有眉毛的了，呀，哦呀，哦呀，哦眉毛呀，哦 ，any more 还有什么吗？这是他吸引你的地方，啊，还有吗？呀呀，其实。 每一个人的择偶条件都不一样。人家讲情人眼里出西施嘛，对不对？每一个人的择偶条件，有时他有一个某一种的地方你特别喜欢他有这种的气质这是你喜欢。所以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你要平衡双方面你要平衡，外表是一样。所以我要讲的是外表有一天会改变男人我们的到了一天我们都会有难求的，不会打难求都会有难求的就是到了中年的时候就是你会有这个难求，所以你都要很注意这些东西那么女孩子方面呢OK, 苍老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这些东西，其他很多都会因素进来，外在的因素都会进来所以不在意这些东西，但是你要怎么择偶的条件这是第一个。还有吗？所以追求外在美的心理好还是不好如果你追求外在的呢，仅靠外在美你来维持呢是很短暂很肤浅，刚才就讲因为到时候如果不大美丽的时候呢，是否你对他的爱情会改变这个是你要问的。所以岁月是容易苍老的时候，爱情你怎么样去继续？所以你不是看这个外在的美还有呢追求完美的心理的问题呢你要注意。所以你不可以为自己定一条的条件，哇我的男的一定要怎么高大的 OK 最少 OK 最少要 1.8 最好是 1.8 哇最好的我的男的最高第二呢眉毛好像志雄一样要这样的眉毛那么长相要怎么样 OK 要怎么样，那笑容要好像陈宝一样这样的笑容等等这些的条件所以不可以，你不可以为自己既定一个强烈的条件那每一个人神在身上，每个人的身上神都量身定做神都量身定做，有的人长得高，有的人长得矮，有的人长得胖，有的人长得瘦都不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所以你不可以为自己制定一个条件，那其他一点不符合的你都不会考虑这一点。所以德国的歌德这位他就讲了说，外貌只能炫耀一时，真美才是能够百世不朽。所以讲到最后呢，还是那种内心很重要，所看他的真正的那一种美。所以你问你看人他的外表，虽然这个人静静的不讲话，你看他外表不过怎么样但是其实他不错。所以圣经里面就形容耶稣是怎么样，还记得吗？圣经里面形容耶稣什么？以赛亚书53:3说什么？他无家型美容所以人看见他的时候是怎么样。所以耶稣长得怎么样？英俊吗？不英俊。高大吗？不算很高大。好看吗？强壮吗？没有，瘦弱你这样看。所以圣经对他的解释说，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无家型美容如果他要那样的英俊，那样的漂亮脸孔，神嘛什么都能做，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可以把自己打扮成很漂亮可能比所罗门更好看可以吗？但是耶稣来的时候道成肉身，圣经形容他无家型美容，但是耶稣说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他心里柔和谦卑，你看他总的内在比外在的一切更美好这是我们要追寻的所以耶稣，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诗歌就在唱对这个耶稣的一种的歌颂他像什么？谷中的百合花耶稣这样是我的良人等等，很多的诗歌都在赞美里面都在写到这个东西。虽然他无家型美容，但是你看我们对我们耶稣基督的颂赞却有许许多多的诗歌对他的那一种的赞美。所以我们要的不是那一种的外在美的追寻，而是一种内在更重要。所以在择偶的条件里面就讲到，所以在寻找的时候呢，虽然外表你当然你要有一定程度你会接纳的但是如果姐妹或者弟兄长得丑，我们也不用太过怎样自卑，你可以在另外一方面从你的内心里面呢，你可以把这样的更好的建立起来，你的那一种更好的气质更好的气质所以人喜欢的是那一种的气质，而不是那一种的外表问题来，我虽然黑，但却我却很秀美这是大家跟你讲的，外表虽然黑，但是我的气质却是很秀美这就是苏拉米女孩子所要表达的。 气质当然是培养出来的呀。气质没有人天生气质就很好，内在的一种呀。也圣经诗篇53篇就讲了什么，小孩子一触母腹呢就走错路，看见吗？所以你要怎么把他带回来。所以圣经我们常常就读到是什么东西，当教养孩子使他走当行的道路，一生到老都不偏离神的道路，你要把他指引成走回正确的道路。那气质就在他的年少的时候你把他建立起来，这种内在的气质。那这种建立不是在外面的知识给他建立，我们要给他建立是智慧。所以所罗门的这个箴言书里面就说，我儿啊你当听这些的训诲，你都要什么去学习呀。敬畏耶和华是什么？你一生智慧的开端。敬畏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你的那种的气质要建立在神自己的话语的里面，把它从小把它建立起来。对我们姐妹来讲，我们的弟兄都不错的对不对？好，然后你看志龙笑得多么美，哈哈哈哈，呀呀啊呀，姐妹也不错嘛，对不对？呀、yeah. ，来。对，对，利百加啊，以撒去跟利百加的结婚，有老仆人为他铺路，就是这个当时亚伯兰就派的这个老仆人就去。没有的谈没有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很好的一个例子。 OK， 讲到旧约的里面的利百加跟以撒，那以撒怎么娶利百加呢？以撒没有机会看见利百加长得多漂亮，只有当他老仆人把他带来的时候，他远远看见的时候呢，他在耕作的看到，哇，他的太太，然后就把他接下来，他就心里面就很欢喜。为什么？因为亚伯兰的太太那时候那个谁死了嘛，对不对？他就圣经就讲了什么，以撒就得了安慰，看见吗？但是他没有看过利百加的，所以老仆人去为他提亲的时候，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女孩子不错，就把她带来，他带来，所以他们之间没有彼此没有见过面。好，我们就从这个利百加跟以撒来讲，你觉得利百加的气质好不好？外表一定好看的，因为以撒看到她的真的是这个美若天仙的，好看，好看，一见钟情，好看。利百加好不好？为什么好？我拿水给他仆人喝，还有吗？当时好，我看利百加不好。对，这个妈妈叫儿子讲偏话。OK， 他付了很大的代价。如果你去读圣经，他叫什么？雅各。欺骗他爸爸以撒，那欺骗之后呢，开始以撒要杀死雅各，两个人成仇。那以撒呢，雅各就逃了之后呢，再没有看到妈妈利百加的面，一直到利百加死掉，因为他在拉班他的哥哥那边14年服侍他。所以后来他回来之后呢，跟以撒相见的时候呢，利百加死了，所以那时候为了这样的一个欺骗呢，他付上代价，没有再看见儿子的面，而且再没有看见利百加的面，14年付上这个代价，叫儿子讲偏话，好不好？漂亮吗？漂亮。气质好吗？内心还有不完美的地方呀，所以我们讲不是完全，都不完全呀。那你要找一个像亚伯兰的老公好吗？好，亚伯兰有什么问题啊？亚伯兰是讲了两次骗话，懂吗？把他的太太什么杀来，欺骗了两次，说这个是我的妹子呀，也是讲骗话。人都不完全的，所以你不是那种看外表就觉得说他们怎么样呀， 所以苏拉密对所罗门看得怎么样？看他的王子，看到好像那个辛德利拉看见那个王子一样。所罗门最后好不好？这个人不好，这个很淫乱，最后这个人放纵自己，哦，他的最后他晚年真的很不好，这个人。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周中。所以我刚才讲，你要平衡，外表是一个很重要的，当然你择偶的条件不错啦，你不要要长到一定好像仙女一样。那弟兄要想像王子一样，现在没有了 ，OK， 差不多就可以了。哦，那其实我们弟兄长得不错的，我都当亚恩业的教会的弟兄，亚亚亚。亚。父母之言。其实两个都有它的好跟不好的地方啊。不过从现今的这个时代里面，再也没有父母亲参与的了啊。就是中国还有，现在应该是没有童养媳妇了，没有了。好像中国解放之后就没有了，呀呀呀！以前那种的的那种的什么制度就没有了呀，哦呀呀。不喜欢的人你追还是不追啊？那上个礼拜你我上礼拜我讲了哦，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也并不表示说他以后不喜欢你，明白吗？下一句很重要，你喜欢他，现在他不喜欢你，并不表示以后他不喜欢你，你看见吗？啊，不放弃呀，不放弃呀。有些东西是说，可能上礼拜我们就讲过，好像忽然间我们常鼓励弟兄说你要胆子大，比如你喜欢一个姐妹，你竟敢跟着跟她讲嘛，对不对？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有更好的认识发展嘛。然后说对不起，我打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你。第一，不用怕失败。你可以放在祷告的里面。那你怎么知道不是吗？可能多年以后呢他渐渐对你产生那种的感情也不一定。所以不要为做一次失败呢你就觉得说这个就是最后了，没有。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记住下一句，并不表示以后永远不喜欢。那个当时的社会的情景，你不可以把它套在现在，我们也不可以求神给一个证据。神说，因为神是不受试探的。神不受。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不可以说这样做，上帝你要给我一个证据还是什么。但是你可以祷告，上帝虽然某某姐妹我跟她讲的时候她不喜欢我， 他说求你继续的引导带领。你祷告之后你跟他讲嘛，你现在不喜欢，上礼拜就跟他们讲你不喜欢，但你可以跟那个姐妹讲说你也放在祷告里面看上帝怎么带领。可能经过几个月后，可能一年两年之后呢，慢慢慢慢他对你有好感。对，我们不用上帝的旨意呀，我们用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旨意是不可以改变的，在永恒里面定下来。对，对，我们不知道上帝会带领啊，对，上帝会为你开路。圣经里面讲的，你怎么知道是上帝的带领？圣经里面有讲吗？有啊，信与不信不能同乎一二。啊，这是上帝已经很清楚的讲了 ，OK。所以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找的地是在主里面的，所以开始的时候他对你不喜欢，并不表示以后不喜欢。你可以祷告，也可能真的是这个不是你以后的伴侣。我想上帝会为你开路，带领另外一个人。哦，但是只要你找的是在主里面的姐妹，你已经符合了圣经里面神所定下来的一个规矩，是说。信与不信不能同乎一二，基本上这原则你已经守住了，没问题。到底是谁呢？这么多姐妹当中，到底哪一位是我的伴侣？上帝会带领。那你要祷告，可能第一位不是他对你真的祷告之后呢，几个月之后几年之后呢，真的他也没有那个感动哦，并不表示这个就是你的绝路了，没有，上帝会为你开路，预备另外一个。某年某月某时某日一定会出现在你旁边啊，拭目以待哦。呀呀呀，上帝永远把最好的放在我们当中，所以你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哦。呀呀，所以一定会出现，你祷告呀呀哦。因为我在想说，因为有的人说哎呀可能我是守独身的呀，我们先不要这么快讲我是守独身。然后按照神创造的时候呢，神是什么？神一男一女，神说二人要离开父母，然后呢什么哦，二人要成为一体。那这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已经定下来，所以已经所赐福的婚姻。我想神不要人类都是什么做什么守独身。那如果守独身的话，怎么跟神的心意要有近前的后代，要生养众多，能够成这样的一个正比。我想神在里面呢，创世已经很清楚给我们看，神是赐福婚姻的。那这份婚姻必须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是神所喜悦，神所安排，神所定的呀。所以第一个你在早在主里面的，那第一个你已经符合这条件。第二他是谁的时候，我就讲这个条件进来，不是外表，而是外表加上什么，内心你要平衡的去寻找，你要祷告，而且你要付上祷告代价的了啊。可能这个伴侣出现，可能在五年后，可能在十年后，你不知道，你要付代价哦。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为你预备。所以问一个问题说，那个离婚是你提出来，是你主动提出来，对不对？你为什么那时候坚持离婚？是因为什么？他不信主， 性格，你还没信主了，那时候是你提出来的。对，三次话。所以信主之后有想到要复合吗？他已经结婚了。哦哦，所以当时的提出分手是你是主动了。哦呀，这个是过去的那个在中国里面的这个制度了呀，通常都是比较在乡下的，对吗？他们就是父母亲当时就已经这样的安排了呀，所以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结婚了呀。哦呀，对对对。不过我们就是常提到是说，当离婚之后又再婚的，我说离婚的时候呢，很重要是当时我们不是主动者，而是被动者。那有些人可以不可以再婚啊？可以不可以再婚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圣经里面就教导你要娶，你要娶在主里面的弟兄或者是姐妹啊，弟兄或者是姐妹呀。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所提出的这个东西。哦呀，嗯。所以我刚刚就讲，先不要问有没有独生恩赐，先问上帝，我有可能再婚吗？你就好好祷告。如果可能再婚，上帝你把这个姐妹就放在我的身边，我为这事情祷告，上帝你的引导，你的带领。先不要想到是独生啊，呀，因为那个是一个恩赐，是很特别的，哦，是一个恩赐，是一个很特别，哦，彼得都结婚，呀。十二使徒当中的彼得领袖，他也是结婚的，好多使徒都是结婚的呀。好，所以先不要从一开始就想说我可能是独生的哦呀，因为保罗说讲到最后呢，连那些死了丈夫的寡妇，保罗都劝勉他们，以其一佛共生，倒不如嫁娶为妙。看见吗？如果你没有那种独生的恩赐，以及那种一佛攻心，他说你倒不如你嫁娶人。所以保罗就说都劝勉他们要结婚，连那些死了丈夫的寡妇的，如果可能的话就再嫁，但是你一定要嫁的条件是在主里面，哦，在主里面。 OK， 弟兄也好姐妹也好，所以可以放在的祷告中，这个是你过去的那样的一个经验呀，可以放在祷告中呀。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私底下找牧师啊，找我们，我们可以这方面的这个补导呀。好，其他的呀，可以吗？呀，所以今天没有以撒利百家这种的经历了哈，一次就哇 ，perfect， OK， 没有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比较少说那一种说啊相亲啦，所以这行业也没有人做了相亲了哦。呀，啊，城堡这样，怎么？你的另一半出生了吗？所以中国人啊，我喜欢唐牧师讲那个中国人讲的好人，所以你要找那种好人、好男人、好女人。中国人讲的是第一，好的人，他那个好的人昨天已经死了，另外一个好的人还没有出世，看见吗？啊，所以你要找那个好人呢，在现今呢是没有的，明白吗？啊，没有呀、No man is perfect。他说你要做什么？为你的另外一半你要祷告在哪里？如果你的另一半还没出世呢，即使明天出世的话都比你大几岁，二十多岁呀，三十岁呀，哦， 所以你要等到他二十岁的话呢，你已经五十岁了，哦，谁会嫁一个老头儿呀？哦，慢慢等吧，你就好好祷告了。二十年后啊，我们再来谈。好，我们可以吗？呀，好呀，可以吗？呀，好，我们到这里。好，我们请志龙，志龙带领我们祷告好吗？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孙长老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教导我们雅各书。我们知道这本书也是你的旨意，也是你的意思放在圣经里面。求主你也帮助孙长老能够按照主你的意思把这个雅各书教导清楚，也让弟兄姐妹在孙长老的教导下能够成长。也愿主你继续带领恩约教会的主日学，不管是大班、中班还是小班。我们都继续在主你的真理里面一起的成长，让我们能更爱主，能更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把教会交托，也把孙长老还有所有主的学老师交托，愿主你来带领来供应他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